今日同大家分享嘅一个题目系一生保障，喺以赛亚书嘅46章。最近咧同一啲嘅班员食饭嘅时候咧，咁有个班员咧就去旅行啦，咁啊遗失咗个行李，啊咁啊已经翻咗嚟个几月噶啦吓，到今日为止咧呢个行李咧啊本来应该就带到去巴黎嘅吓，咁啊巴黎又唔见咗啦吓，咁到今日为止咧都系音讯全无啊吓。咁有嗰个班员咧就话咧啊，其实咧你可以咧放一隻咧智能蓝牙嘅追踪器啊喺个行李嘅里边，咁咪咧唔会遗失咯，因为你会追踪到啊嘛吓。咁当然有啲嘅姊妹咧就讲笑啦啊，呢、這个追踪器咧应该挤喺丈夫嘅西装袋嘅里边吓，以至咧啊你可以随时咧追踪到佢啊咁样样吓。今日咧好多嘅科技实在带俾我哋咧有好多嘅安全嘅保障吓。嚟緊呢又有呢个长洲嘅太平清照啦，啲人呢涌入去嘅时间呢当然係一个旅游嘅活动或者商业嘅活动，咁但係呢好多嘅人呢都会买平安包嘅。咁呢就係咪食得平安包越多就越平安呢？係咪买得越多呢又越平安呢？係能够得到呢个平安嘅保障呢？咁实在圣经里边讲俾我哋听，得平安呢是要认识神就得平安，福气也必临到你，是不是？那今天呢我们会有13节的经文，我们一起来到读出这一段的经文，好吗？我们一起读。毗勒屈身，尼波弯腰，巴比伦的偶像驮在兽和牲畜上，他们所抬的如今成了重驮，使牲畜疲乏，都一同弯腰屈身，不能保存重驮，自己倒被老去。雅各家、以色列家，一切余剩的要听我言，你们自从生下就蒙我保抱，自从出胎便蒙我怀差，直到你们年老我仍这样，直到你们发白我仍怀差，我已做作也必保抱，我必怀抱也必拯救。你们将谁与我相比，与我相等，可以与我比较，使我们相同呢？那从囊中找金子，用天平评银子的人，雇银匠制造神像，他们又俯伏又叩拜，他们将神像抬起降在肩上，安置在定处，他就站立不离本位，人呼求他，他不能答应，也不能救人脱离患难。你们当想念这事，自己作大丈夫悖逆的人啊，要心里思想，你们要追念上古的事，因为我是神，并无别神，我是神，再没有能比我的。我从起初指明末后的事，从古时言明未成的事，说我的筹算必立定，凡我所喜悦的我必成就。我招致了从东方来，照那成就我筹算的人从远方来，我已说出也必成就，我已谋定也必造成。你们这些心中横紧远离公义的，当听我言，我使我的公义临近，必不远离，我的救恩必不迟延，我要为以色列我的荣耀在锡安施行救恩。我会咧系从3点咧同大家嚟到去分享一生嘅保障。第一段咧就系1至2节同埋6至7节，偶像唔系保障。3至5节啊，而家好重要嘅信息，保抱我哋到底嘅神。8至13节系讲到言出必行嘅神。我哋睇到头嗰2节咧，其实都讲到咧呢度咧有一啲嘅偶像，其实呢啲偶像咧就系巴比伦嘅守护神啊。喺巴比伦嘅守护神咧，就其他嘅民族咧会讲到系啲巴力啦吓。咁而巴力咧就系神啊嘅意思啊，或者主嘅意思。咁喺第一节嗰度讲到毗勒咧，就系或者尼波咧，就系呢一啲嘅巴比伦嘅守护神。毗勒咧就系主的意思，又称为呢是马杜克 Marduk。 咁尼波呢就是马杜克的仔啊，尼波呢就是这个啦，就是亚述和巴比伦的智慧和写作之神，这个可能很多家长很受欢迎。 每一年呢新年呢都会将呢啲嘅巴比伦呢嘅神像呢好巨大㗎喎，就搬出嚟，然后呢就喺个街嗰度呢游行啊，俾人哋呢嚟到景仰。但係喺头嗰两节嘅里边，头先我对你读过，一开始就讲到呢，形容佢哋呢係屈身扑倒，弯腰跌落，即係一扑一碌嘅意思。咁先知呢预言呢啲巴比伦帝国啊，将呢、这个即係预言呢、这个巴比伦嘅帝国呢，有一日呢佢都会被打败嘅，就係被波斯嚟到去打败。日后呢呢啲嘅毗勒啊、尼波啊呢啲嘅偶像呢，唔单止唔能够呢去拯救佢嘅信众，反而呢啲人啊同埋牲畜呢要带住呢一啲嘅偶像呢去走难啊，成为佢哋嘅重驼。所以呢几节嘅经文呢，其实主要嗰个字呢就係重驼，成为佢哋嘅重担啊，所谓即係乜嘢过江係咪自身难保嘅意思。在六至七节的里面呢，更加来到去讲到呢，就是说这些的偶像呢是人手所做的，没有生命的，没有口、不能够做事，他们又没有脚不能够行的，他们没有口没有气息的，不能够答你的，你问他事他答不到你的，是吧，他不能够拯救你脱离患难的。而这些的偶像其实是全然不可以信靠的。不过自古至今人呢就真的很喜欢呢来到去制造这些神明来到去做保障，石头啦、木头啦、偶像啦、雕像啦，甚至是护身符啦、会不会反映其实今天我们人不能够掌控很多的事情，真的的，人根本掌控不到很多的事情，以致我们就害怕了，我怕掌控不到嘛，是吧，那就用人手所做的神明来到去自我安慰，自我感觉良好一番。抑或说到底是人敌挡神的心态作祟呢？保罗在罗马书里面都曾经这样讲过，他说自从做天使以来，神的永能和神圣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藉着所做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因为他们虽然知道神，他不当作神荣耀他，也不感谢他，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就昏暗了。偶像不是保障，他们没有口没有手，他们要人抬住的。但是今天我们的神呢，是那位保抱我们到底的神。这个保抱就是抬的意思，他不用我们抬，是他抬住我们。在这一段的经文的里面，三至五节，一切剩余的是指什么人呢？公义的神藉着巴比伦审判背约的百姓，他们经历过战火的洗礼之后，没有屈服外邦神，没有屈服这些偶像，他仍然忠信的去敬拜耶和华神。而这一班的人民，这一班的子民，就是叫余民，剩余的民众。余民他们仍然的经过这个的苦难艰难即是考验，他们仍然有将来，因为神一路来带着他们。在第四节那里讲到直到，有两个直到，直到你们年老我仍这样，直到你们发白我仍怀差，意思就是一生之久，一生保抱，一生怀差，一生的拯救。当然我们每一个人在世上究竟有多少年，我们一生有多少年，没人知道的，是吧，神就知道了，是吧，各人呢是有神给我们的份。我仍这样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就是他， I am he， 这个是神他自己的自称。弟兄姊妹，神是不会老的，我们是会老了，神是不会倒的，他的爱是不会变的， 他不需要被抬住，反而他保抱我们。抬和保抱是同一个字，因为他的存在是不需要藉住外力的，他是自有永有，自我独立，自我永存，昔在、今在、永在的独一真神，一生爱我们到底的神，比起地上的父母的爱，实在是难以用笔墨来到形容。所以当我们去庆祝母亲节、父亲节的时候，我们应该更加去感谢上主的爱，上主给我们有父母，上主给我们是知道他的爱比地上的父母是更丰盛、更长久、更永远。在这段经文的里面，其实有三幅的意象，有三幅的图画。当我们看到这三幅图画的时候，我们就会看到我们这位神是一个怎样的神。第一幅的图画就是一个爸爸怀抱他的孩子，生命记一章三十一节，我们一起读嘛。你们在旷野所行的路上，也曾见耶和华你们的神抚养你们，如同人抚养儿子一般。爸爸抱住个仔，一幅的图画，哇，真是非常之温馨，同埋有一个十足的保障。这个抚养这个字就是保抱或者抬这个字，希伯来文叫纳沙。第二幅图画是一个牧羊人抱住一个小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抱过啲小羊呢、可能好得意啊，好滑啊，啲毛啊，等等，系好大嘅保障，好大嘅保护。喺诗篇28:8-9，我哋一齐读啊。耶和华是他百姓的力量，又是他受高者得救的保障。求你拯救你的百姓，赐福给你的产业，牧养他们，扶持他们，直到永远。扶持这个字就是保抱，纳沙是一个十足的保障，并且这个保障是直到什么，不是一生的，是直到永永远远。第三幅的意象或者第三幅的图画就是一只老鹰背住一个雏鹰。在出埃及记和生命记有这两节的经文，我们一起读。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你们都看见了，且看见我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又如鹰搅动巢窝，在雏鹰以上两翼扇展，接取雏鹰背在两翼之上，这样耶和华独自引导他，并无外邦神与他同在。这个的图画呢，是实在是无论父亲抱住个仔，或者是牧羊人抱住个小羊，甚至这个老鹰背住这个雏鹰，这三幅的意象呢，是完全表达了以赛亚先知这一段的经文。究竟一个老鹰，一只老鹰是怎样来到照顾和训练一个的小鹰的呢？当暴风雨来到的时候，或者当这些敌人来到的时候，这只的老鹰，这只的母鹰就会坚定不移守在这个巢窝的前面，用厚厚的羽毛和宽大的翅膀将这个小鹰包围住，动都不动，等他们是免于风吹雨打，呵护备至，这是一个很大的保障。但是去到三个月大的时候，这个小鹰就要准备学飞了。这个母鹰先就在小鹰的面前去飞行了，滑翔了，就给这个小鹰一个示范，教他们怎样飞。之后某一天，这个母鹰就会突然去搅动那个巢，将那些毛啊、皮啊很舒服啊、软淋淋啊、那些叶呢就拎晒抛晒出来。咁然后剩返呢就有一啲坚硬啊、有刺嘅树叶啊、或者树枝啊、啲石头啊、荆棘咁样样。哇，咁好唔舒服啦，係咪？咁呢个巢窝呢就开始呢摇鸭鸭喇喎。咁而家呢啲小鹰睇到，哇，即係吉人嘅，係咪？连最安全嘅地方都冇啦。 咁呢个小鹰咧就无可选择啦，啊，咁呢个母鹰咧就将呢个小鹰咧从高崖上边咧推落去，从巢窝里边咧抛出去，就喺呢个小鹰，哇，喺扑下扑下咁样都唔识，唔知识唔识飞嘅，两个翅膀咁样吓，扑下扑下，差唔多要去到地嘅时间咧，呢个母鹰咧呢个时间咧就急速俯冲落去。在最紧急的关头呢就稳稳将这个小鹰接住，又从下面托起它，强而有力的背住它。这个呢就是这段经文的一个的图画。在以赛亚书63:9的里面那里这么说，他们在一切苦难中他也同受苦难，并且他面前的使者拯救他们，他以慈爱和怜悯救赎他们，在古时的日子常保抱他们，怀差他们，保抱他们，怀差他们。拿撒这个，记住这三幅的图画，第一幅是爸爸抱着个仔，第二幅是牧羊人抱着个小羊，第三幅是一个老鹰背着一个的初鹰。另外就是这段经文呢有四个的我必，我已做作，我也保抱，我必怀抱，我也必拯救，来到去加强那个保证，我是你们一生的保障，我会一生保抱你们。值得注意的是我已做作，在吕振中译本是这样译，是我做了你们，是我做了你们。弟兄姊妹，知不知道谁做你们的？一定要记住是这一位创造的神去做了我们。生命一个相当相当重要的认定和支点是神创造了我们，他是创造者，人每一个人都必须承认自己是受造物，我们是他做的，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任何时空，人都要谦卑来到倚靠他。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一份的危机感，其实不需要他，我都挺好啊，是吧，没穿没难，我不依靠他都过得骨的，都 OK 的。顶姊妹，你有没有这个危机感？一切都需要这一位创造主的全保。你买保险你会买全保，是吗？但是这一位的神能够全保我们，就好像人需要空气，人永远不能够脱离神而活的。那位做了我们和全世界的神，他不单止继续的保抱我们，护理我们，眷顾我们，抚养我们，背起我们，并且他绝对有能力拯救我们，他会负责任，他绝对会负责任。这一位保抱我们到底的神是无可比拟的神，你们将谁与我相比，与我同等，可以与我比较，使我们相同呢？在诗篇121篇，大家都很熟悉的一篇诗篇，诗人说我要向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何而来？我的帮助是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是吗？神的本性有三个的特性，他不摇动，不打盹，他不睡觉，所以从他而来的帮助都有三个特色，他不会伤你，不会害你，不会离开你。在公元二世纪有一位的主教，他是使徒约翰很宠爱的门徒之一，在10岁之前就信了耶稣，为人忠朴一生，他大半生的时间恒心的服侍主，直至86岁高龄。当时教会大受逼迫，很多基督徒被捕，落到监里边。凡是不肯否认主名的，有些被送到斗兽场喂野兽，有些受酷刑，有些是被焚烧。 大约在公元155至156年的时候，这位主教被带到巡抚的面前，巡抚就劝他向该撒献祭，那你就可以活命了，你都已经这么年老了，是吗？何必自讨苦吃呢？不如起誓毁谤基督，我就释放你了。当时主教和他同行的人听见一把的声音从天上降下来，你要坚强作大丈夫。当时即使罗马的总督或者咆哮不止的群众怎样的危言恐吓他们，他都拒绝否认基督。他这样回答，我侍奉主86年，得着他无数的恩典，我怎能够否认救我的主呢？保抱主教一生的神，保障他一生的神，他没有否认到。当然这一位的主教最后是被焚烧，更加的有人说他被人插了一刀，但他流出的宝血呢竟然冚熄了那些火，又搬去另外一个火来再烧他。这一位就是至死忠心的士妹拿主教波吕格，保抱我们一生的神，他会负责我们忠于他，至死忠心跟从他，侍奉他，保抱到底的神。然后去到八节至到十三节是讲到一个什么神呢？是言出必行的神。在八至到十三节的里面呢，其实是一个警告，亦是一个安慰的经文。先知用了四个命令词，当想念这事，作大丈夫，要心里思想，要追念上古的事，来到去警告那些悖逆的人。这些悖逆的人是什么人呢？这些就是所有离弃神的人，就是这一班以前不遵守神的约去拜偶像，神审判他们被掳到巴比伦，这些的人就是离弃神的人。先知呼召这些悖逆的以色列民要记住过往的失败，要从中学习教训，在恶事上要自责，要悔改，在心智上要做大丈夫。吕振中译本呢，作大丈夫就是坚定不移，并且要警醒站立得稳，等待神藉住波斯王古列或者日后这位受苦的仆人，或者以赛亚书讲到这位的受苦的尼赛亚，就是这位的耶稣基督，终极是当新约时间的时间，耶稣基督来到拯救，当然最终极都要去到耶稣基督再回来，来到去施行这个终极的救赎。因为神是言出必行的神，所以在这一八节至到十三节嘅里边，六节嘅经文里边，就系我呢个字咧，已经系出现咗16次咁多啦。先知咧嚟到去指责呢一啲嘅刚硬被掳嘅以色列民，呢啲悖逆嘅人咧，要回想亘古以来所有对神嘅认识，这个就系上古嘅时候所有对神嘅认识，要从一个救恩嘅历史去思想呢一啲嘅事情。包括什么创造的罪事、洪水的罪事、列祖的罪事，还有出埃及的罪事，还有入迦南旷野，然后之后入迦南，然后士师时代，上古还有什么大卫的王朝、所罗门的王朝，这一切一切的事情你要追念，你要思想啊。最近我们乐享圣言读的经文，大家都如果有跟到这个的经文的时间，大家都会看到很多怨言，是吧？他们去到旷野的时间，又说没有水喝，又说没有食物，是吧？我们不如死在旷野啦，是吧？为什么要带我们来这个的 这个旷野呢，即是服侍埃及人比死在旷野还好啦，是吗？但是他们又看到神处处的来到供应他们，水喝不到嘛，苦嘛，是吗？那么又将水变甜了。神呢又来到给他们有玛拿了，又有鹌鹑了，是吗？磐石又出水了。所以好多好多感恩的事情，好多好多的恩典，同样是神的供应。人是需要从历史里面去学习功课的，但是可惜人永远无法从历史吸取教训。弟兄姊妹，要追念上古的事，不要重蹈覆辙，要从中吸取教训，所谓鉴古知今。因为一切的事是要见证神是那位独一的真神。因为我是神，并无别神，我是神，再没有能比我的。每一个的历史故事 history 都是神的故事 his story。或许我们可以问两个问题，同自己向自己问，我们过往的生命历史的里面，其实揭示着神是一位怎样的神呢？在我们过往的生命历史故事的里面，对我们有什么尴尬的地方？或者我们有没有看到感恩的地方？所谓前居之鉴，是吗？当信仰面临危机的时候，或者变得麻木甚至不信的时候，我们要追念上古的事情，再次认识神是一位怎样的神，要鉴古知今，快快转眼仰望祂的怜悯和拯救。不要硬着颈项，大家摸一下你条颈硬不硬啊？可能很硬啊，拧下祂，要信服，要信靠神是超越时空的全能神，凡事都是照着祂永恒的计划来到进展的。你当下的困苦神是知道的，你当下的病患神是知道的，你当下的挑战，无论工作、家庭、婚姻、前路的挑战，神是理解、是了解、是知道的。你当下的困苦是历史的故事，是神的故事，祂必会负责，祂亦有足够的能力来到去照管。十至十一节就讲到三个分词来到讲明神是那位自我启示的神。我从起初指明末后的事，从古时言明未成的事，说我的筹算必立定，凡我所喜悦的我必成就。我招治疗从东方来召那成就我筹算的人，从远方来我已说出也必成就，我已谋定也必造成。神是自我启示的神，除非神启示人，人根本无法找到真神。神的计划是不受时空的限制的，神在任何时间任何地方都一直在做做工。神有预言的权柄，从起初指明末后的事，祂知道了，从古时言明未成的事。神有实现预言的权柄，神是有计划的，有美意的，有能力，有权柄，祂主动地去实现祂的预言，何以见得呢？刚才十一节那里讲到，我招治疗从东方来召那成就我筹算的人，从远方来召神的时间，召他的方式来到去实现预言。从东方来，从远方来的治疗是指什么呢？就是在以赛亚先知打后的170年之后，原来波斯帝国的古列王就是这个的治疗，这个性情凶猛的鸟，他准许秘掳的犹太人回归，这位的波斯帝国的古列王打败巴比伦， 而他们亦是帮助这个被掳的犹太人回归带来拯救。我们这一位的神是一位言出必行的神，历代邦国的君王的起伏升降的决定权不是在那个王的手上，是在神的手里边，他们是神手里边的工具而已。有谁会想到日后波斯帝国兴起竟然打败巴比伦的呢？谁会想到古列王会准许所罗巴伯带领被掳的人回到去国家？耶和华神管辖全地，神掌管历史，他言出必行。人类的历史是印证神学的舞台，印证神的预言，印证列国君王都是在到服侍这位万王之王、万主之主，行他所喜悦的旨意。上主言出必行。看一看今天我们香港的处境，究竟神有什么筹算？他要谋定什么的事情呢？他要呼召哪一个来到成就他永恒的计划呢？好像上个礼拜方景仁传道和我们分享，神是一位智隐的神，他是超越人的理解，超越人所能够想到的方式，他就是一位这样奇妙的神，而且他是言出必行的神。最后的两节的里面呢，就是讲到这一班心中横紧远离公义的人。其实以赛亚先知在以赛亚书常常都会讲到这一班的人呢，是心光颈硬的人，心蒙之油的人，耳朵发沉，眼睛昏迷，耳聋的，眼瞎的百姓。你们要听啊，要悔改啊，听不是左耳入右耳出，而是真是听命顺服。神的主动和主权是我使我的公义临近，我在锡安施行救恩。神的肯定和保证，祂的公义要临近，必不远离，必不迟延。神要神的公义要临近巴比伦，将祂消灭。当然啦，拍烂手掌是吧，哎好啦，终于这个敌人呢能够呢是消灭啦。但你有没有想过神的公义一样临近以色列民呢？他们并没有特权免于神公义的审判。就是藉着秘掳，神要洁净他的子民。神要操练他们，塑造他们，考验他们。这一场秘掳的浩劫是一个炼净的过程。以色列家一切余剩的要听我言，经过这一切，锡安就成为普世的一个焦点，让以色列成为耶和华的荣耀。当然日后以色列民又再次失败，要得到神所预言的这一位的尼赛亚救主来到，但终末耶稣基督会再来施行这个终极的救赎。神的拯救必成就，救恩施行，救恩，我的救恩必不迟延。或许大家都会问，必不迟延，那即是几时啊？要等到几时啊？对于我们香港人来说，我们真的又等不到的嘛，那个lift慢一点都不得，是不是啊？我们呢那些巴士现在在个 apps 的里面呢，我们看到哇还有一分钟，那我们才下去的嘛，下街的嘛，是不是？我们很难等的啊，必不迟延，那么几时来呢？以赛亚先知就是用一个信心的眼睛来到去看，看到预言必实现。先知所信的，为他所信的坚定不移作大丈夫，坚信神的拯救在神的时间里面必不迟延，必定的成就。弟兄姊妹，当想念这事，作大丈夫要心里思想，要追念上古的事，因为上主必言出必行。今天我们一生的保障是在哪里呢？今天我们是不是那班悖逆的人，心中横紧的人，远离公义的人呢？我们的眼睛是望着什么东西呢？偶像不是保障， 保抱到底的神才是我们一生的保障，言出必行的神才是我们一生的保障。你愿不愿意将你自己的生命再一次的交托给我们这位一生保抱我们的神，全然毫无保留的来到交托给他，等候他按住他永恒的计划和旨意展开这个历史，就是我们生命展开神奇妙的故事呢？最近我以前门训一位的老师，他退休之后他回到温哥华，就发现他有一个癌症，而是一个不能治愈的癌症。他在现在网上他常常去写一些神学的反省，他是一个好好的牧者，是一位即是门训的老师，也是一个圣经的学者。在五月头他出了一篇的文章，这篇文章叫做我们死后会怎样样，因为他已经是等着死亡，他不知道死亡是不是明天就会来到。死后会怎样样？有人说我思故我在，这样我不能够思想就故我不在了，是不是？当大脑如果停止运作的时候，生命就结束了，是不是呢？所以现在很多西方的大学呢，对于这个的濒死经验呢有很多的研究，甚至有些大学呢是成立一些的学系来到 department 来到去研究呢一个叫感知研究 perceptual studies。 在他们的研究的里面，是不是说大脑停止了工作之后意识就会即是没有呢，就什么都没有了，还是意识是不是继续的存在呢？一位临床非常著名的临床教授 Scott Hake， 他讲到一个这样的经验，他说他的病人大卫的故事，他说他的转移性癌症已经侵蚀了他大部分的大脑了，所以他完全没有反应，但是就在他死前一个钟头他突然醒了，然后对着家人笑，还有讲话讲得很清楚，然后他就走了。 Scott Hake 医生他这样写，不是大卫的大脑将他叫醒，因为这个大脑已经是摧毁了蚕食了，他的大脑已经不能够 function， 不能够有任何的功能，看来大卫的身体的脑细胞之外还有一种意识在这里起作用。当然对于我们信耶稣的人，我们其实一早已经知道，圣经也是讲了给我们知道我们的生命是会继续，我们每一个与耶稣结连的人是有一个永远的生命。弟兄姊妹，让我们能够睁开我们的眼睛，看到生命的创造主，这一位生命的创造主不单止是我们一生的保障，而且是永远永恒永永远远的保障。叫我们知道我们能够有这个保障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在今生的里面，我们能够活出更有意义的人生，因为他是保抱我们一生的神，他是那位言出必行的神。让我们一起来到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你是我们的保障，是永恒的保障，求你亲自的来到施恩帮助我们，愿意将我们的生命全然毫无保留交托给你，愿你自己永恒的计划旨意在我们的身上来到展开，以致我们历史的故事成为神的故事。奉耶稣基督的名祈祷，阿们。